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一同先打开圣经，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在独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这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呐、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好，我们读这样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讲的是耶稣在各城各乡行神迹异能，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把神救人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告诉给当地的人。结果这些人不但不听不悔改，反而用各种的方法来戏弄，来嘲笑来逼迫这些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就对这些人就讲了这样一段话。那么这里提到了很多地名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我们都知道以后可以慢慢了解，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些地名，像推罗和西顿这是两个城，当时在旧约的时候，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邪恶的城。那么当这两个城里面人都不悔改，神就从天上将这两城完全的毁灭掉了。这是在旧约记载的神直接毁灭了几个大城。那么耶稣在这里用这两个城做个比喻，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们所受的比这个还要你们所受的比这个还要要更大的一个惩罚。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喜欢讲神的爱。那今天是福音主日，福音主日不仅仅是给福音朋友，我再次强调，福音主日是给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希望把神是怎么样爱我们讲清楚，看到神是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因为他是那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一直用那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来呼召我们悔改，来等着我们来悔改啊，这是正确的。所以呢，当我在98年差不多10年以前第一次参加宣教，去参加回国宣教的这样一个侍奉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在美国这边接受一些培训。我被培训的单位叫国际桥梁，这样一个机构被培训。那我们在被培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属灵的四个原则啊，就这样一个小册子。我不知道你大家谁用过这小册子，受过这样的培训都用过啊。这个小册子呢，实际是用了非常简单的一些条理上的一些东西，把神的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属灵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神是爱啊，神是爱，神为每一个人，他说神为你，不是他神为你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计划。第一个原则就是神是爱，所以这传福音将叫神是爱，因为人人都喜欢被爱，所以当用把爱的信息传给人的时候，福音很容易。这样说，先给他一杯糖水喝下去。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人有罪了。因为人的罪导致什么？导致人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人不能够享受神的爱。那边有爱，人你享受不了，所以人就有一种对爱的这种渴望。说怎么样，人就集体听，说怎么样才能做呢？下边第三个原则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救赎，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承担了我们的罪。第四个原则，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耶稣基督客观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我必须主观的亲自来在这件事情有份，来亲自接受耶稣，我们才能恢复和神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爱和被爱这样一个关系，才能享受神的爱。所以这是属灵的四个原则，是从神的爱来出发的。这篇小册子是神非常非常 祝福这本小册子，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个小册子，当人们我们去打着去和人分享的时候，上面告诉你怎么，培训师告诉你怎么用这个小册子，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很我们会见证到很多人因着神的爱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归向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小册子，这不是唯传福音唯一的途路啊的一个通道，那还有另外一个小册子，不是小册子，实际上这是另外一个单张卡片，这个叫做罗马路。这个罗马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来把福音传给人。所以我们看这属灵的四个原则是从神的爱，神是爱这样一个角度，从这儿开始出发，把人领向基督。那罗马路是什么？罗马路是根据罗马书所写的。那罗马书讲爱的时候不多啊，讲什么？第一条是什么？罗马路，神是那创造宇宙的大主宰。所以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迦南小组我们在查罗马书，但我们小组现在可能是福音朋友最多的，我们就是在讲，在实用，在讲，是我们大部分是在讲福音。人就问说，你们讲罗马书怎么用罗马书讲福音呢？你们说罗马书是讲福音最好的卷书啊，所以你看这就叫罗马路，就是按照罗马书的次序来把福音讲表达出来。第一，神是创造宇宙的那个大主宰。第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达不到神公义的那个要求，这是第二。那第三呢，就一样了，说神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救死的路。第四个是什么？罪带来了死亡，只有悔改接受耶稣为主的，可以躲避神公义的审判，得到那个永远的得永生。你看两条不同的途径，再回到同样一个焦点，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来得这个的福音。这边是四律讲到是从神是爱来入手，透过这样一个爱的管道让我们得享神的爱。这边是罗马路，从神是公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因为不能达到神的公义，必然要受到审判。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审判，以至于在幕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在审判当中灭亡，反而得到永生。一是从爱的角度，一是从公义的角度来讲。所以如果从爱的角度，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图画？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天父的一个慈爱的天父的这样一个图画。因为父亲的特性就是爱，所以这里边从属灵四律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拯救，是神是爱的爱的拯救。而这边罗马路是一个什么图画？是一个公义的君王的图画。君王的这个特性是什么？是公义。当人有不义的时候，所面临的就是那个审判。而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两个，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那这个福音就更完整。这边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罪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不能享受，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爱当中去。这边讲的是我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仅仅没有享受神的爱，我们不是可以在地方去自由可以去选择去了，你唯有一条出路，就是要面临神那个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人都要灭亡，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去那个地方，把两个地方都给你讲清楚了，你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的神既是慈爱的父，也是公义的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在福音主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讲的是谁是多么爱我们。那么今天又是福音主日，我看按照我们教会的那个行政里讲，我们按照使徒信经来讲，我一看哦，今天讲的是另外一个，是使徒信经的第七条啊。使徒信经当提到说，我信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的时候，下边一句话是什么？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干什么？审判活人死人。这句话哇，今天要讲审判的信息，还好感谢神啊，我有这个另外一条传福音的道路。所以审判同样是福音，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永远和拯救是连在一起的，神的拯救也永远是和审判连在一起的，两个从来不分开过。自从人类堕落以后， 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永远是一个双刃两刃剑，永远是在一起的。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看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当堕落的时候，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谁了？临到那个恶的那个制造者，就是那个蛇。神的审判马上就临到他，同时神的拯救就开始在亚当身上开始预备，神就亲自为他们做了一个衣服，让他们能够有存活的机会，他们可以生养后裔，同时把那个盼望，那个将来那个极大的盼望告诉人说，你的后裔将来要为你报的一箭之仇。我们看到审判拯救，这是在伊甸园里就发生了。那么紧接着在第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审判。当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神的审判立刻就到，虽然容忍了很长很长时间，但是神的审判毫不留情的就审判一切的罪恶。同时我们看到是拯救，挪亚一家在审判当中能够得蒙拯救。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同样看到以色列人得蒙的是从这个为奴这样一定被拯救出来，而那些埃及人马上所临到的就是审判。对，审判和拯救永远是在一起的，取决于你在哪一边。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假说，不敢叫理论，叫假说。这是因为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和很多这个福音朋友，有的是福音朋友，有的是那个叫铁杆的反击，铁杆就是说他注定他是要反击基督教的。我跟这些人都有一些这些交往，那么还有跟，当然更多的是和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交往。那我这些交往当中，我慢慢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有一些规律，所以我就把它叫个假说。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同样的经文，他当读圣经的同样的经文，和一个已经接受福音的人已经接受，就是他读通了经文的时候，他那个比如说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他那个 focus， 他那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呢，他往往看到的就是神那个公义的一面。他说：“哦，你们这神怎么这么厉害？神怎么这么是审判起来怎么毫不留情？”他看的就往往是那个公义的一面。而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在同样的事件当中，他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慈爱，他看的往往是那个拯救世人的慈爱的一面。那这是我的一个，这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讲你神也是爱你的，你不要光看到神的是那公义的一面，神也是爱的，神公义是有的，一定是有公义的，但是同时神也是爱的。同时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也注意，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但是神仍然是公义的君王，我们在他面前仍然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理论是不是成，这个假说是不是成立的话，你们要去看一看，你去问你们周围的朋友，看他们读圣经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自己也看的是什么感觉。如果对的话，那么你就慢慢告诉我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审判的，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因为人人不愿意听什么，人愿意听到啊，神是爱。但是从罗马书入手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在历史上很多我们叫大牌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像这个奥古斯丁这样的，在这是神学的这样一些巨匠，这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这样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神学的领袖，还有很多这个非常在历史上被神重用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很多人都是透过罗马书真正悔改。所以我们小组用罗马书来做福音，是希望在我们小组当中那些慕道的朋友，也许将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神学界的一个领袖，能出一个大人物，能够让基督教信仰能够用在中国的文化里边能够出现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这样一个人，像奥古斯丁，我们知道包括John Wesley 啊，他们很多人，他们这都是在透过罗马书里面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自己的罪，他们才开始悔改，才开始得救。那其实所有的宗教提到审判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化，世界上 不论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个的文化，我们都在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已经堕落。我们都承认同一件事情，人类确实堕落了，只是对堕落的程度有见解不一样，但是都承认 something's wrong， 有问题了，所以才有宗教，否则才需要有宗教。但是堕落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良善，我相信我们都有一点点良善，因为神造我们把良善造在我们，我们都在希望说有一天，我们都有一天彻底的消失，让人类过上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我们都在盼望这样一天，都在想象这样一天。所以各种宗教试图都在解决怎么样能让人类进入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不再受罪恶的缠绕，不再受死亡的这些缠绕，能够过上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罪恶，能够过上这样一个生活，那么这时候人就好了。为了这一天，所以人们用各种不同的途径去试图去达到这样一个好像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奋斗的目标。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在为那个目标去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对罪都对那个根源没有更多的解释。比如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很多的宗教大部分宗教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定义出来，而往往都是给什么说，只是把列举一些事情，说这些事叫这些叫做这些叫做，把这些用举例的方式说这些叫做这些叫做这些叫罪，但是罪到底根源是什么，很多人没给出来。我在很早以前跟一个信佛教的这样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一个禅师告诉他，我想这可能不是正统的佛教，我不知道啊。他说他告诉他说什么人是怎么堕落的呢？他说我们的祖先贪吃啊。他说哎，我说你是不是从圣经上贪吃？人就不贪吃啊。他说祖先贪吃，因为吃的太胖了，所以呢，就被限制在就飞不动了。本来人是可以说他是可以在那个里边，但是在这个屋当中去走，结果人吃太胖了，所以就在地上就离不开地球了。我这可能不是正统的佛教，但是这个朋友告诉我，那我听着就哈哈大笑。我说这什么解释？这是，但是我说这种解释是不是从圣经偷来的？人的犯的确实是因为贪吃啊，但是不是因为吃，而是因为吃的这个行为所做的一个决定，是对神的一个悖逆。所以基督教对罪有非清楚的定义，也告诉他的来源是什么，更告诉你们如何去对付罪。而其他宗教当我们面临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他们第一不能给出什么叫做罪的定义，第二，他们不能解释的罪从什么地方来的，第三，他们对罪更加是无可奈何，就好像是躲也躲不起，惹也惹不起，那就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能说你不要去做，你远离他，你不要做这些事情就好了。至于他怎么样，你不要惹他，你惹不动他，你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看到所有宗教 realize 知道罪这件事情，但是表示对他的无奈。只有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罪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罪一定要被审判，神一定要审判罪恶，而且最终要消灭罪恶，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真的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当你听到这些时候，哇，这才解气，这才是应该的，因为罪恶一定要被审判，一定要被消灭。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希望这样子的？我想人都是希望这样子的。但是会碰到真实情况会怎么样呢？那中国有一个古文，我的中文我不好，但是我的古文记得很好，有个古文叫做《叶公好龙》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吧？说有个叫叶公这样一个人呢，他非常喜欢龙，他整天在叫钩一血龙，凿一血龙，乌齿雕一血龙啊，这是一个。他说他们家里面画到处都是龙，就是龙的这个画像。就这个龙呢，听到以后，哎，说这人这么喜欢他就下来了。他说我就看看这个人，这个从窗户里面一看他，啊，他这个人这个用一看见真龙来了，就吓得就然后就昏迷，然后就跑掉了。这时候叶公好，他喜欢这东西，但他真来的时候他就害怕了。同样，我们人人都希望罪恶有一天被彻底的审判，神的公义在地上也得到完全的彰显。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我会怎么样呢？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罪恶被审判的时候，你我在哪？记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就是脱离神那个公义，那个原来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定义下面，我们都是罪人。如果神将来要审判罪恶，你我都有份儿，我们人人都逃不脱这个审判。所以我们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盼望，说愿神的你的公义在地上完全行使出来。但是主观上我们确实和罪连在一起，神的审判一临的就是我们。所以假如神要彻底消灭罪恶的话，你和我若不经过拯救，就要跟着一同跟着灭亡。这又是你盼的吗？这又是你希望的吗？所以当很多人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喜欢基督教讲那个天，那个天国，喜欢那件事情，那个爱，喜欢那个事情啊，都喜欢那，说这才对的，这样的神他是有能力有权柄的神，喜欢这个客观上。但是主观上的时候，当这个罪审判临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往往不能接受了。所以我们是说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下面。所以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就 work on you, on your heart, 在你心中就借着圣经，借着他可以改变乾坤的那个大手，来推动着历史，将神一个拯救的计划来全盘来告诉我们，神到底要救我们，要怎么样审判这个罪恶，怎么样拯救人类。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但是他却要把我们这些人，他要拯救的人，从罪恶当中首先分离出来。所以神一直在等候着我们，所以他不是，圣经说他不是单言，不是推迟审判，而是等候忍耐，等候着我们能从最终被救赎出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大手才能把罪恶进行彻底的审判。我们在审判当中却能是安然的在那享受神无比的慈爱。这是旧约一直在讲这样一个大的图画。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看到说先知预言将来神审判的日子啊，那个表达的那些语言，是那个可怕的日子，是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圣经讲到那些极端的那些事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啊。比如说很多人就想说天堂到底美成什么样子了，就想啊想啊想。上次 Richard Pryor 在这讲了，说天堂是每人都在那弹琴，没在那弹琴啊。说那个说，他说那 Richard Pryor 说那不是天堂，那是跟那个地方差不多，说那多整天无聊，整天弹着没有在那弹啊。就跟我孩子讲，我的孩子想练琴，每天练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如果你天天在就在那干这个去的话，他说那个东西，那个对天堂不是那个样子啊。天堂那里边是有极大的喜乐，是我们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只能用一些我们能够享受到的一点点东西把它比喻出来。比喻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胜似比做君王还要好。那做君王有什么好的？我们没做过君王，对不对？我们一想到君王，马上想到、哦、总统啊，不是，美国的总统和圣经的君王不是一个概念啊。美国的今天这个奥巴马马上就要赢得了大选，马上就当总统了。奥巴马上来之后，他要面临一些很多很多的实际上的困难，他一定头疼得不得了，他的日子不一定有我们好过的。对，所以你说哦，我就我还不愿，我不愿去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里面圣经讲的是那个圣子做君王，讲的和这个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啊。怎么举个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经验一些事情的时候，人你怎么讲，你讲不清楚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听相声，听马季讲相声。最早的时候讲相声是什么？是说是准去支援坦桑尼亚那个铁路，说问那个非洲那个坦桑尼亚离中国有多远？说他说当时有多少？有30多公里。说那个坦桑尼亚离中国有离北京有30多公里。就说怎么30多公里？那根本不是，那是通州嘛，不是什么非洲，对不对？马季说那30多公里，多少？说多10000多公里。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假如我是一个这个从小我没离开我的家门，我只在我周围20公里之内我走过去，再有那我没去过。那人家问我说美国在哪儿？我说美国在哪儿？人说美国很远很远，有多远？ 我只出门走过30里，你让我再远，你说很远很远，我没那个概念，超过30里的概念我就没了。人家只能说哦，比你去的，比如我家离北京大概有50公里，说比离北京还远，你只能这么说了，你再说你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同样，它远多少，那个更远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成比例了，对不对？同样，当神将天他那个美好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只能用一些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的事情来告诉我说那个是多么多么的好，好多少，那好的不能成比例。这是告诉天天好的。同样，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没有概念，我们没有概念，因为在这个世上，再大再大的灾难当中，仍然有神的恩典在其中。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将恩典就完全收回了。神的那个审判是极大极可怕的，所以圣经用很多语言来表达说，在那个时候，月亮都要蒙羞，日头都要惭愧，大地都要跟着震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边能够站立，只用这些形象的话来表现那个审判的可怕。这是审判。我们说说神的审判都是什么？是拯救。所以当这样一个大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在同样卷在以赛亚书的另外下边一章，就是说，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他说那个时候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素来等候的，他必拯救我们，我们必信靠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而欢喜快乐。所以你看到什么呀？一边是那被从最终被拯救出来的人，当看到罪恶被审判被消灭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要畅快的，他说这才是我们的神，哇啊！这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观。所以面临同样一件事情，人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会有一个不同的 feeling， 取决于你在哪一边，完全取决于在哪一边。所以这就是审判，是拯救，福音是拯救，也是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各国啊，各国各个民族，或是每一个人，包括同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盼望着罪恶被审判，但是我们对审判的那个如何审判，我们可能有每人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啊。但是感谢神，在神那里的审判不是像美国这个国会这个最高法院啊，不是这样的审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一个相对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下面。为什么叫相对主义呢？就是好，我承认我不好，但是我总比他好一点，我比圆圆会好一点，我可以这么说，对不对？或者说啊，谁比我更不好，就审判的一定先审判他，我们会这么说的啊，可以先审判他，那审判完了呢？所以我们往往有这种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在我们里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可以说在世界上做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们前上期在那比这个乒乓球比赛，相对的，对不对？谁的水平最高？你看跟谁来讲呢？在我们这个群当中，当然有水平最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跟那个乒乓球国手比一比，不行了。所以况都是相对的。所以历来我就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这种比赛不公平，因为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呀，应该分成两个组。一个叫高水平组，一个叫低水平组。要在高水平组里边呢，能够比出这个优胜来；但低水平组里应该比出来优胜来。那么以谁为标准呢？就以我为标准好了。凡是比我打得好的，都进入那个高水平组。然后呢，跟我水平一样或比我打低的，进入低水平组，这样好不好？那我就在低水平，我一定是第一了，对不对？这是相对论，是很有用的，有时候用起来很有用的。美国大选也一样，你选奥巴马还是选那个马汉，相对的。你选来选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就两个烂苹果，比来比去哪个烂的少一点而已，对吧？就是你挑东西嘛，哪个更烂的少就好，就把那个就选相对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种思想就放在我们里，我们一直认为哦，神的审判大概也是相对的，但不是这样子的。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我讲就是兄弟两个朋友一块去那个北极去探险。啊，北极很冷，他们要带了很重很重的一个行装啊，穿着要去。其中一个呢，就在出发前就一直在试，穿上脱下啊，穿上脱下，穿上脱，一直在试。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在干什么呢？在发疯的人，穿上脱下，穿上脱下。他说我在 试试我用多快速度能把我的行走能把它脱掉。他说你弄这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去北极探险有可能会碰到北极熊哦，假如碰到北极熊怎么办？我就脱了快跑。人家说你这有病啊，你跑得再快你能跑过北极熊吗？他说哎呀，我知道我跑不过北极熊，我也没有想跑过北极熊，我只想比你跑得快就行啊，相对的对不对？意思就是好像我只要比你跑得快我就安全了，那你再说不过垫底吧。所以我们人就是这种，我们会想到说、啊、将来我们在面临神审判的时候，只要我比你好，你再说垫底我就可以安全了，没这一事的。所以神的那个审判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概念审判，神那是个绝对的审判。神审判你有没有犯罪，而不是你犯了多少罪，你有没有犯罪。我们哪一个人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犯过罪？谁敢这么说？我们的在大祭司尊崇的孔夫子老，我们叫他圣人。什么叫圣人？圣人就是那些在操行品德非常高尚的人，我们把他尊称为圣人。孔老圣人怎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老夫子不敢承认他自己没有过的，你更何况你和我呢？所以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我们就难逃这个审判。所以旧约神用很多很多这些人们能够听得懂的这些表达将来审判的可怕。但是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办？他们有时候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啊。他们因为圣经往往用以色列啊这些神所选召的人作为那些选民来预表这些，来表达这些选民，而对于外邦表达这些罪恶，这些恶贯满盈的外邦世界来表达将来那个败坏的世界。所以神将来用这样来比喻来讲话，所以以色列就真的以为，好说我们这些亚伯拉罕这些肉身生的这些后裔，我们就真的是神的选民，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一定是审判那些外邦，那拯救是一定是拯救我们。所以以色列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下面等候着将来的那个审判，等候着将来那个拯救。他们就认为当神审判的时候一定审判所有的外邦人，神一定会拯救我们 guaranteed。 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这样大的框架，他们就在等候说将来一会儿审判，在等候着这个审判。所以整个旧约就在这个等候当中就结束了。在马拉基书，在旧约的最后就是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圣经说看哪、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所以旧约在等候，在提到说将来那个审判那个日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名字来叫那日子，叫什么？那叫耶和华的日子，叫主的日子，叫大而可畏的日子，有的干脆说就那个日子。这都在指示将来那个罪恶被我彻底审判的日子，同时也是神的子民被救赎的日子，同样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在旧约里边、先知书里边多次说到那日怎么怎么，到那日怎么，人们都在盼望那件事情。就像我们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盼望，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所盼望的时候等候一件事情什么来。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盼望说我们遵守着律法，我们有亚伯拉罕作为祖先，所以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被拯救的，而那些人一定是被审判的。他们这么盼望的，那我们怎么判的？当神的审判终于最后来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怎么判？你认为神应该怎么审判？假如神不那么审判呢，又怎么样？所以400年以后，当耶稣亲自来到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好高兴啊，一开始很高兴，对不对？很多人跟着他，他就哦，弥赛亚来了，我们那个日子终于到了，是外邦那个地也要受的，这那个日月都不再发光，而我们就在欢喜，这是我们的神，那日子终于来了。结果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神做事跟我们，当神做事跟我们所期望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人是小神呢、别忘了。人堕落以后，人就愿意当神，所以当神做事跟我希望不一样的时候，神你错了，我是对的，这就是人。所以犹太人当看耶稣基督做事情不是按照他们所期望的事情来对地实施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假的，我把你钉死，那我来审判你，这就是人所做的事情。 这种心态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圣经用犹太人把人心里的罪给表达的真是淋漓尽致。当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身上罪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都有，只是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只是我们在他的不同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给世界定罪的，一直这是第一次来啊，而是为了让他因他能够得到拯救。我们说过，神在审判罪恶以前一定要先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然后才能去审判罪恶，否则是一同灭亡的。神的救法跟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亏缺了神的救，人人都在神的审判的 subject of judgment， 没有人可以逃脱。但是神用他的大能，耶稣自己亲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神对罪恶的审判一直在推演，在推演，为什么推演？在等候着人类被救赎。同时在这个等候当中，神对罪的审判又提前了，提前到谁的身上？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地上不是来，他来地上不是来审判这个世界，而是来拯救这个，来让人得到拯救。不是说神不审判了，而是说他自己先披戴了所有世人的罪，而且提前接受了神那个最终那个公义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替你和我的罪死了。所以当任何人只要去接受，是说耶稣基督你在这样死是为我而死的，你是那神的儿子，你是为我而死的，我的罪归到了你的身上，这样的人神在天使说这他的罪就归给了耶稣，同时耶稣基督这位完全无罪的，他的义就归给了你。这样一个交换，这样一个交换以后的人，那这些人变成怎么样？当幕后在神在审判的时候，谁说什么？这是被审判过的，你的责罚已经有人承担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记得，我们不是不经过审判的，我们已经经过审判了，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承担了我们当在审判当中我们当得的那个责罚。所以当神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站在一边说这是我们的神，因为罪恶被彻底的消灭了，而我们却在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当罪恶罪彻底被消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享受那与神同在永远的生活。这就是福音，是拯救，但是别忘了也是审判。那么那些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怎么样？他们所面临的仍然是那个审判。这就是耶稣在前面格拉逊啊，还有波塞大这城市所讲的。耶稣说我来是来拯救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来接受这个救恩，你们所面临的一定是那个审判。如果你不让耶稣基督我来承担你的审判的话，你就自己必须自己亲自去承受。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人人都希望说神的审判能够有不同的路可以走，但是耶稣说没有，这是我是唯一的一条通路。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但是记得耶稣没有说人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但是耶稣还没这么说的。耶稣说人若不借助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人人都要去面见神，这是早和晚的事情。但是当你面见神，当你抬头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谁？如果是借着耶稣，你抬头看仰望神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你所享受的是他的爱，是他的赦免，是他的接纳。因为 你来到父的面前，若不借着我，若不借着耶稣的审判，借着耶稣相信他，若不让耶稣承担你所当受那个审判，你同样去见神。但是当你抬眼看到的时候，是那个愤怒的一个充满公义的大的君王，你所面临的就是审判。这是耶稣所要我们讲的事情。所以虽然审判是必须的，但是人死亡绝对不是神心所愿的。神仍然是愿意我们悔改，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借着这样各样的事情让我们都来悔改，来归向他。所以当我们去面见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父 而不是那个审判的大君王。这是整个的新约一直在不断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新约在讲什么，新约是在讲神的爱，神的拯救，是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读新约里边，有大量的篇幅在讲神的审判，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到神的爱，神对我们来讲那都是爱，我们对那些审判的我们可能不太注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前面会有假设。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的最后结尾是什么，以什么结尾，都是以神基督再来结尾，都是在基督那个审判的日子在结尾。圣经里边太多太多了。所以当到了启示录，那个人们等候已久的那个大的审判终于就来到了，那时候罪恶真的要被彻底消灭了，人类等候已久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但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讲到神那个对活人的审判，所以那个使徒经说将来来审判活人死人次序不能到的，次序是对的，神先审判活人然后才审判死人。什么审判活人，就是那时还存留在地上的这些人，那他们怎么面临一个那个圣神那个圣叫圣怒的大审判。因为神的公义对罪恶是绝对不能饶恕的。那个时候圣经用什么，用是七碗啊，七碗神装满神圣怒的这个碗说扣在地上，表达审判。在旧约里边我一直读神用杯来表示神的愤怒啊，所以愤怒的杯。那耶稣在克西马院祷告说主啊，若是神的父啊，若是可以把这杯一碗挪，因为那杯表示神的愤怒，把神的审判。到了启示录变成碗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杯就太小，那个人的罪恶太大，用杯都不行了，就开始用碗了。用七碗，用碗来表示，你看我看到那个神那个审判那个愤怒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所写的那个日子啊，那个情形比旧约所表现这个更加严重，更加的这个可以说惨不忍睹。说不但连日月都不发光，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说日月都躲避了，谁躲避？死亡都躲避开了。在这样的上面死亡，什么叫死亡躲避开了？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叫求死啊，说那时候求死，说你我爸快让我快死吧，因为死了以后就不再受罪了。但是圣经说求死是不能，他们求死死去躲避他们。人我就想不通，人想死死不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人从楼上跳，蹦跳跳板不有上跳，还是说蹦掉地蹦摔了没事就走人？我看卡洞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审判来的时候，人们真是就是什么一死痛快，以后不要再接受审判。但是圣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神的审判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人没有法能逃，死亡都不能逃，死亡自己都跑掉了，他不能够来逃避人神对这个罪的一个大审判，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你说好没关系，我活不了那么久，我不用接受那个，我要感谢神，你是不用接受那个。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审判活人，还有是吧？死人，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就告诉说死人就全都复活了，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记得中国有一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你以为一个人作恶一生就死了就完了吗？我们人人都不愿意的，中国早就说人人都不愿意，说这个人将来要有报，怎么报？谁死了怎么报？圣经告诉我们答案，他必须复活，他活了还要接受他所当承受的审判。这就是最后那个审一个完全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那是极其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审判是为了什么？记住，审判是为了拯救。如果罪恶不被审判，如果这个神没有能力审判和消灭罪恶的话，这个神就没有能力保证他的子民在一个完全的慈爱当中不受罪的威胁和迫害。只有这样的神，圣经说看看，这才是我们的神，这才是我们，只有神有能力审判罪恶的时候，神才有能力保护那他的子民不受罪恶的再进一步的伤害和侵扰，这才是我们的神。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我们人都所盼望的画面，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说什么？说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疾病等等，没有眼泪，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个地方好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比喻，就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比喻的。但只告诉你没有什么就已经足够，只告诉你没有什么，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所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无可奈何的东西，它也都不存在了。只有在神里面完全完全的享受，这就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这就是人应该 suppose 你应该活在那眼光下边，那才是人正常生活的光景。因为神一造人本来就是那样子，只不过当人犯罪以后，我们才活到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我们看为正常，实际上是不正常的一个光景。所以拯救审判永远是一个两刃剑，永远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哪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这样一个对罪的一个惩罚？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面临的就是神永远的慈爱。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个罪的惩罚，我们自己必须亲自去面临那个神那个最后那个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所以虽然审判是必须的，也是我们大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人心所愿的，但是死亡绝对不是神自己的心愿。所以这位公义的大君王，他又是慈爱的父，那两个怎么弄在一起的？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完全的，没不需要，他不需要妥协，他不需要今天想想我到底是给公义多点还给慈爱多一点，他不需要这样做。他是一个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慈爱，在完全当中就没有互相 compromise 这一说。所以从旧约的时候，神就把他这个心意就表达出来。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就借着以色列多次的犯罪，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一直在提醒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他说你告诉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说我断不愿意恶人死亡，说人神我断不愿意恶人死亡，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来启示，神向人来启示，说我断不愿意恶人来死亡，我愿他们悔改脱离恶道。说以色列呀，你们转回转回吧，你们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一个大君王，这是一个充满审判的大君王，但是在他审判以前，他就让人转回转回吧，你们何必要去死亡呢？而且他指着永生其实说，这不是我所愿意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些能够他所爱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永远的慈爱，审判是必须的，是不可以逃避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为了这些神所爱的人，他的儿子亲自承担了这个审判所带来的后果。今天我们那些接受我们这些接受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神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同时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消息，这样一个救恩告诉我们每一个现在还在等待还没有接受的人，让他们脱离这个审判，我们转回吧。有这样的神在为我们，有神若此呼吁何求呢？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按照你自己所喜悦的，你创造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永远无比的慈爱。但是因为人类堕落的缘故，我们以至于我们和你的爱分离，但是我们也却面临的是你最后公义的审判。主，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审判的结果，以至于让我们当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逃脱主你公义的审判，而且在你的爱的国度能够享受主你无比的慈爱。主，谢谢你将这样的福音告诉我们，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保守我们在你道中永远享受主你自己的慈爱，也愿这样的话能够传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有耳当听的，就当有耳可听就当听的人当中，让人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爱，被你的爱所吸引，来归向主你自己的怀抱，因着主你自己的公义，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逃避将来的公义的最后公义的审判。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完整的福音 表达的清清楚楚，在圣经当中将它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欢然领受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么永远的救恩。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